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从上一周开始，侍奉的弟兄姊妹呢，在统计这个崇拜的迟到的人数。在九点钟崇拜开始的时候呢，是上一周是155人，然后等到我站在这里说弟兄姊妹们平安，就变成255人。所以感谢神啊，他容忍我们，他没有从天上降火来烧死我们啊。幸好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啊，不是彼得啊。如果是彼得，他早就求天上降下大火来把臭鱼诸部召会全部烧掉，但是主还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你们要不断的成长，你们不要永远的像婴儿吃奶，你们要吃干粮。那我们孩子出生以后就发现，你说吃奶跟那个吃干粮有什么区别哈？我们你们带过孩子的都知道，我们孩子出生以后就发现，我们看了很多书的，然后就发现吃奶基本上有两种理论。一种理论呢，就是只要他饿了有需要，你就赶紧给他吃。所以妈妈们的功课呢，就是尽量的使那个他要吃跟他吃到之间呢，减少那个秒数最小啊，这是最好的妈妈。所以就是只要他吃，你就马上给他。但第二种的理论就说呢，2个小时吃一次哈，然后他哭还有30秒，就是一直等他哭哈，严格打表，一定要就是2个小时才给他喂一次奶。但其实你会看到背后有不同的观念，他就是说，你要让他养成一个呢，他的需求跟他的满足啊之间的一个落差。实际上小孩子跟大人的区别就是在这里呢。小孩子想要一个东西，他就马上要得到，所以他叫做小孩子。那我们长大了之后呢，你慢慢的长大，你就告诉他说，哦，如果你这一周怎么样哈，星期六我们爸爸妈妈带你去哪里。然后他就开始为一周而来活哈，他就知道有一周的落差，他就知道呢需要等待，他就需要呢要为他的需求要付代价。然后你告诉他，哦，这一学期怎么样，到暑假的时候，哦，爸爸妈妈要答应你一件事情，他就开始呢为一个学期来活，他就开始知道他的欲望跟这个满足之间是有一个落差的，这个落差的长度就慢慢的加大，这就是人成长的过程。然后你告诉他说将来要考大学，将来要做个怎么，哇，他就有一个盼望，他就开始为10年来活，他就开始有一个超过10年的一个的梦想，他知道他今天怎样子做，哦，是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什么叫做成长呢？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来讲，就是在你的需求跟你的满足之间，那个落差呢就越拉越大啊。越成熟的人呢，中间呢拉得越大。所以谁是最成熟的人呢？弟兄姊妹，就是为永生而活的人啊，就是你们啊。我们把这个在地上的60年或者是84年啊，整个的知道这个是我的梦想，是我的需求，我为着那永生的国度，为着那不能够衰残的冠冕来过这地上的60年和80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吃干粮了。我们就不是呢一饿了就要把那个奶一定要吃到我们的嘴里面去。我们开始为永生来活，没有谁比为永生而活的人更成熟的，没有谁能够比为永生而活的他能够承受到这样大的一个落差，他会知道怎样去等待，他会知道怎样去寻求，他会在这个里面来仰望神的恩典，他的这一个的等待超越了肉身的生死。所以老师说真正的公民呢，也就是那永恒的国度里面的公民啊，真正成熟的人呢，就是那位永生来活的人。所以我们做了一套这个大家看到那个祷告的手册啊， 为父母，为孩子，为妻子，为丈夫来祷告。昨天我跟一个弟兄就讲，我说你，哎，你赶紧把这个为妻子祷告拿去，开始为你的未来的妻子祷告了哈。我们孩子三岁已经开始为他婚姻祷告了哈。他说啊啊，我说那呢，你又不是小孩子呢，小孩子才是要结婚了，赶紧为婚姻祷告啊，要考大学了，赶紧为大学来祷告，那个叫做婴儿嘛，那个叫做吃奶的。你今天就要开始为你的婚姻来祷告啊，你今天就要开始为你那存到永生的这样的生命里面来祷告了。像有一次一个弟兄他说听到，他说哎呀，其实我今天听到没有什么得着啊，为什么？因为今天其实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今天很想得安慰，结果今天来是受责备啊。他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小孩子说今天想喝牛奶，结果给他的是另外的一样东西。我说你怎么知道其实今天的讲道一定是为你昨天的那件事情的呢？有可能是为你三个月之后失业来听得到啊。三个月之后呢，你忽然去检查发现，哎呀，胃上发现了癌症，你都知道三个月之前听的那个道原来是上帝在安慰你，原来是上帝在预备你，因为你不是小孩子，上帝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他的预备跟带领。你也需要呢不是那一个什么，不是把教会当作那快餐店啊，不是当作五分钟就可以立等可取的东西，我有一个需求，所以五分钟就需要来满足。不是，上帝可能在你五十年的生命当中来成就，上帝今天要听到你心里面的信息，可能是到你五年之后你才知道上帝对你的带领是怎样子，因为你不是小孩子，因为你是为永生而活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颂赞你的国度是永无穷尽的，我们称颂那一位坐宝座的是直到永远的，因为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必坐在大卫的座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天父，求你那荣耀的永远的国度今天在这一群崇拜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能够在今天这一个你定的主日，在我们的敬拜赞美你话语的传讲跟聆听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也特别在这里为在上掌权者来祷告，天父，叫他们知道没有权柄不是出自于你的，主啊，地上没有万岁万岁万万岁，因为唯独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是存到永远，是胜过这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语永远长存，他的国度永无穷尽。天父，求你使我们都能够为了存到永远的来活，为了存到永远的来盼望，就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活在这一个地上的国度里面，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你自己的一个伟大，并且把你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浩瀚的宇宙，来自于连这个宇宙都不能够去表现的你更加的崇高跟伟大，是吧？透过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今天能够让我们体会，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可以心口合一的发出来那颂赞，说真的是贺我们的主为这宇宙的君王，也为我生命当中的君王，也为中国这一个国家的君王，也在所有的信或者是不信他的人的生命的之上，真的是牢牢的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看到这是一段呢很惊心动魄的故事哈，这是一个呢祭司跟君王发生了非常尖锐的冲突的一个的故事。那这一个的冲突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冲突是因为呢国王乌西亚王呢越过了他的一个界限，不是祭司哈走到王宫里面去了，是国王呢走到圣殿里面来了。所以有一次有人跟我讲说你们教会不要搞政治了，家庭教会不要搞政治了。 我说家庭教会从来都是被政治搞，我们哪里可以搞政治呢？家庭教会唯一的一个政治的诉求，如果你可以称它是一个政治性的诉求的话，这个政治性的诉求就是不要被政治搞啊，就是啊，区分那一个呢，教会跟国家的界限。教会从来没有想往前越过那个界限的想法，教会是在国家要越过那个界限的时候呢，好像这个亚撒尼亚跟那80个勇敢的祭司一样，站在那里说，你出圣殿去吧。这如果你说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诉求，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确实看见了一个政治冲突，但是这是一个发生在圣殿里面的政治冲突，不是发生在王宫里面的政治冲突。因为在这个冲突里面，亚伦的子孙跟乌西亚王跟大卫的子孙之间发生了一个的冲突，其实呢是从神而来的两种不同的权柄，一个是刀剑的权柄，管理这地上和我们外在身体秩序的权柄，和那一个灵魂的权柄，就是在上帝的面前为着灵魂的国度，为着我们到上帝面前的献祭烧香，为着我们与上帝的那永恒的关系的这一个的祭司的国度之间发生了一个强烈的冲突。所以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啊，我们来分享四个的方面啊。一个的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历代志下26章的第一节说，犹大的众民都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一位少年天子。在那个这个时候呢，他是得到了众民的一个拥护，因为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讲到犹大的所有的人民在英文译本是 all of the people 都选立他为王。所以他为王在这个地方呢有两个权力的来源，一个权力的来源，他是皇帝因为他爸爸是皇帝，他是国王因为他爸爸是国王。他爸爸为什么是国王呢？是最终是耶和华与大卫的那个约，那一个约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这是基督徒来看政教关系，来认识教会跟国家的关系的一个的出发点。我们不是看到教会跟国家是这个二元对立互不相干的一个关系，我们乃是看到在教会之上，在国家之上，在权力之上是有一位君王的。就好像但以理书的7章里面，但以理看见那一个的异象，我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基督徒来看这世上的权柄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是永远的。我们基督徒来看这地上的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国是不败坏的。所以有人讲你们基督徒的信仰真的是很霸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只是认为神是我的神，而且认为神是你的神，不管你相不相信神。而且我们不但是认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且我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宇宙的元首，不管你现在相不相信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靠的是一位万王之王。 我在最近看到美国的福布斯杂志，他在最近评选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十个人，第一位是我们国家的胡锦涛主席啊，第二位是奥巴马啊。那他做评论，为什么胡锦涛主席是最有权势的人啊？因为中国越来越富，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啊。第二在中国的，他说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胡锦涛拥有在其他国家的领袖所不能企及的、不能够想象的那样大的权力。第三，他掌握着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啊，所以福布斯杂志说他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有权势的人啊。那从这个地上来看，也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啊。那前段时间看见这个反日的游行啊，然后在古巴那边有反美的游行，我在网上看见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就是呢古巴的人他们到美国驻古巴的大使馆门前去游行，然后大使馆的外面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液晶显示屏啊，液晶显示屏里面就不断的打出一句话说，如果你们是自愿来的，我们欢迎你们，如果你们是被组织来的，我们同情你们啊，然后那个夜光屏就不断的反复的打那两句话。那感谢主，这是今天呢我们看见信仰在这个社会当中来彰显，甚至教会也在这个社会当中来彰显的时候，基督徒的信仰跟基督徒的身份开始跟这个世界有了许多的关系。所以我们甚至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或无论是我们看这个社会，还是社会怎么看我们，我们对社会对政治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的看法。但是呢愿上帝带领我们呢有一种如鹰高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我们首先是从耶稣基督那万王之王的主权来看这个世界。在上一周茂建长老来分享，我就有句话他讲得很好，他说他们去旅游哈，在飞机上照的那个照片，他说飞机飞上天之后呢，就发现成都变成一张地图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你以为你活得很精彩，你以为你活得很立体，你以为你活得很三维，你活得非常，但是你差不多离这个才2万公尺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地上的生活是一个平面的生活。你就发现一个楼它是20层高还是1层高，到了2万公尺往下面看的时候，都像一张地图啊，没有差别。所以盼望神带领我们，其实我们怎样来，基督徒怎样来看国家跟教会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如鹰高飞的一个的世界观。上帝把我们带到，不但是带到飞机上，是要把我们超过大气层而且我们是要从耶稣基督他的万王之王的主权超越在这个时间空间以外，而且也进入这个时间空间的那样子一个宏大的一个宇宙观里面，和宏大的一个的世界观里面，为永生来活的一个眼光里面，我们在哪个看地上的权力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从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他住在我们的中间，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原文就是直到在我们中间支搭了一个帐篷这地上的你是住别墅还是买了150平方还是200个平方，其实呢都是在地上呢支搭帐篷。所以我们要从呢国度的眼光，就是从耶稣基督的国度的眼光来看这个地上的权柄，属灵的权柄跟刀剑的权柄。换言之呢，在这个宇宙当中，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在属乎上帝的这个宇宙当中，唯有一位是又烧香又佩剑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烧香的，因为希伯来书怎么讲呢，他是那更高的大祭司，他是那更美的祭物，他是烧香的。那耶稣基督也是佩剑的，因为耶稣基督要来审判全地你说当然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不是呢，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说，我来不是来审判的，我来是来拯救的。但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里面，耶稣说，那弃绝我的，不领受我的话语的，我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啊，他说有审判他的，他说我今天不审判你，但是有审判你的，谁审判你，怎样审判你，我所说的话在末日要审判你。所以你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吗？因为再来的耶稣基督是配件的耶稣基督，唯有他超越在历史之上，又烧香又配件。在启示录第十七章里面说，你所看见的那死角就是死亡，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这是讲到在地上在空中的属灵的征战，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就是撒旦魔鬼。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我们再来的这一位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右手拿着七星，从他的口里有一把两人的利剑，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击杀列国。当你读到两刃的利剑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想到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二节里面讲，神的道是怎样，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神的话从他的口中出来，他的道就是利剑，他的道是救你的，他的道也是要审判你的，他的道是烧香的，他的道也是配件的，他是万王之王。所以在这个地上呢，我们就看到地上的权柄把它分成了两种，上帝把配件的权柄交给了地上的君王，也交给了以色列当中大卫的子孙。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大卫之约第七章，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你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乌西亚王是因着这一个的应许做王，所以他是因着应许来做王，但是他在当时也确实得到了犹大各个支派啊，各个支派的长老们呢，各族的领袖们聚在一起呢，也拥戴他为王。所以呢，犹大众民就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这是呢我们讲到权力的政府权柄的来源。第一，没有权柄不是出自于神的，是因着神的授权托付跟应许。所以大家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说，政府乃是神的用人，无论他认不认识神，无论他是否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用人，他的权柄都来自于神，他都是神的用人，神必责罚他。他的权柄的责任在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啊，乌西亚王在一开始是一个好王，他行耶和华眼里看为正的事，这就是政府的责任，行耶和华眼里看为正的事，赏善罚恶。所以彼得说，为主的缘故，你们要顺服一切在上掌权的，也要顺从他所派来赏善罚恶的臣宰。政府权柄的责任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无论他是否承认跟随这一位王，这一位主，但是主必要这样子审问他。政府权柄的内容六到十五节，我们看到乌西亚王真的是一个好像乾隆皇帝讲文治武功啊，实权啊、这个他真的是把以色列恢复到了所罗门王时代的那一种的强盛，而且他当时拥有军队三十万七千五百人， 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各个方面，乌西亚王可以说是极其强盛。但是呢，我们读到的第十六节的经文一开始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于是就来到我们要讲的政府权柄的界限。佩剑是它的内容，烧香是它的界限，它不可烧香，它不可管理人的灵魂，它不可介入每一个人的良心和他的神之间的关系，他不可代表人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中保，他也不可代表神在人的面前来传讲神的道。政府不能够僭越教会的圣礼跟传道的事工。但是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乌西亚王开始越过这一个界限，为什么呢？因为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他既崛起就心高气傲，他 GDP 既然增长 10% 就心高气傲，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一样，他既有钱所以就有了婚外恋，他既然发迹所以他就对不起他的妻子，他既然骄傲做了公司里面的老总，于是他就开始变坏。这就是我们人，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国家，我们都是常常在这样子全是金钱情欲的一个的对我们的试探跟诱惑当中。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呢，有一段平行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的第15章，同样讲到乌西亚的故事，但是很有意思，乌西亚的原名叫亚撒利亚。两个亚撒利亚的故事，祭司亚撒利亚和国王亚撒利亚，在耶稣基督万王之王的下面，就好像呢一个董事长的下面，在这个宇宙当中他设立了两个 CEO， 一个 CEO 也叫亚撒利亚，另一个 CEO 也叫亚撒利亚，一个 CEO 是做国王管理外在秩序，一个 CEO 是做祭司管理人的灵魂跟这个人的灵魂在地上与天国的关系。我们用这样的一幅图来表达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政教的关系。我们不是把国家跟教会彻底的分开，来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亚撒利亚是国王，亚撒利亚是他所命定的，权柄是来自于他的。尽管在今天神的权柄并没有以威严的方式，甚至乃是以十字架受苦的方式在这个地上彰显，但是基督徒凭着信心却知道神耶稣基督仍然是胡锦涛的神，仍然是亚撒利亚的神。而这一位王领受的权柄就是佩剑，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呢，在今天现代社会不只是到佩剑了，现代城市的管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实在是要感恩。我常常是觉得我们的政府现代的政府在行政的管理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我是觉得说我是没有这样的恩赐去管理，所以神要呼召我做传道人所以我不能去当那个亚撒利亚。我一想到整个这个城市的供水的系统，哇，我这脑袋就大了，然后整个垃圾处理的系统我脑袋就大了，然后整个你会知道整个的人类在现代的城市跟国家的这种行政管理的方面真的是已经跟1000年前相比，跟500年前相比，已经是有非常的成熟。这、就是上帝的普遍的恩典，是透过国家佩剑的权柄来实现的。我们为此来感恩，我们也因此我们真的顺服我们在上的掌权者。而另外的一个亚撒利亚祭司，也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就是教会与他的关系。这个祭司的任务是烧香，在这里当然也是一个的比方，乃是代表整个祭司跟先知的权柄，就是在神的面前乃献祭，以及在人的面前传扬神的启示，这两方面的一个工作。那在民数记第18章里面讲到 亚伦被分别出来，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什么意思呢？意思不但是指到亚伦，你和你的儿子被分别出来，在圣所里面服侍神，一起在神的面前任祭司，而且你们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换言之，若有人干犯圣所，罪归在你的身上。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公司里面上班一样，对不对？你的职分就是守这个机房，或者是呢做那一个的工作。那个意思不但是指到说你的任务是要做这一份的工作，而且那个任务是指到如果这份工作被其他的人抢过来干犯了，你随便进入你所掌管的这一个的领域，你所管理的这一个机房的时候，那个责任要归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看守者。所以这一群勇敢的祭司就站在乌西亚王的面前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袭圣职祭司的事。那这一个的原文是指到是亚伦的子孙被分别为圣来做烧香的事。他们勇敢地站在国王的面前，持守他们在神面前被分别为圣出来的这一个的职分。他们是一群勇敢的祭司。在这一个故事里面，祭司没有死，是乌西亚王生了大麻风。但是在以色列的许多的故事里面，你知道当你做一个勇敢的祭司的时候，可能是祭司死，当罗马的将军庞贝攻占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之后成为殖民地，在本丢比拉多来做罗马的巡抚之前的有一个的巡抚，那个巡抚呢是比较强硬的，因为在整个罗马的帝国都推行皇帝的崇拜，就是一定要拜皇帝的像，那他就不服气，他说凭什么你们以色列人就不拜。所以他有一次就带了一支的军队，抬着很巨大的那个罗马皇帝的像啊，就是那个圆圆的，就像以前你们带毛泽东像章，我们年纪大，就是很大很圆圆的那个罗马皇帝的像，就要到圣殿里面去，把这些像要挂在圣殿里面。那个时候有一群的祭司，就像这个亚撒尼亚和这八十个勇敢的祭司一样，他们就出到圣殿外，在外院的外面的街上拦阻罗马的军队，站在那里阻挡他们进入神的殿，然后罗马的军队用标枪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部杀死，然后进到圣殿，把罗马皇帝的像挂在圣殿上面。不是每一个祭司像亚撒尼亚这样子做的都是国王长大麻风，可能是你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是祭司的国度，神把我们分别为圣，神要教会，神要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来持守的，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圣言的传递者。在这一个的圣所，在这一个祭司的职分上，我们有责任，我们有权柄，我们用十字架的方式，我们说神啊，每一次他们干犯的时候都让他们长大麻风，这样我比较不会付出代价。但是神很多时候是叫我们要为此呢流血背十字架，是要叫我们，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要背十字架。今天是全球福音派联盟来确定的为全球受逼迫教会的祷告日，我们为受逼迫的教会祷告，因为我们有一位受逼迫的主，我们的主是受逼迫的主，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主。所以我们不但是为受逼迫来祷告，我们也为受逼迫来感恩，我们为这一些的祭司来感恩，我们也为那后来被标枪杀死在那个圣殿外的那一些勇敢的祭司来感恩。 这些祭司的勇敢，我们从他的话里面看到四个的方面。第一，他们呈现了他们身体上的顺从，他们跟随这些国王一直走进去，走到这个国王手拿香要烧香之前，他们在这一个之前一直保持了他们的顺从。第二，他们有真理上的判断，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勇敢地宣告了这一个真理的判断。第三，他们有行动上的要求，你出圣殿吧。他们不是说话我已经说了该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呢，反正你是国王呢，你实在要烧香也没办法。他们有行动上的要求，你出圣殿去吧。然后他们有审判型的宣告，他们咒诅乌西亚王，神必不使你得荣耀。在另外的一个译本里面，他的翻译是说，你再也不能得到他的祝福了。但是当乌西亚王不听，拿过香来烧香的时候，那一个的原文在有一个译本里面把那一个紧迫性翻得特别的那个准确。他说乌西亚王一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就生出大麻风来，一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就生出大麻风来。哦，耶和华神真的是看顾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说胡锦涛为什么还没有长大麻风？那我不知道了，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不知道任何的一个人是不是神所要拣选在他的生命当中要来预备的，所以这是上帝的怜悯。那么第二我能够想到的是因为教会的软弱。胡锦涛没有长大麻风是因为我们不是亚撒利亚呀，是因为教会的软弱，教会缺乏在真理上的判断，教会没有行动上的要求，教会不敢做审判性的宣告，教会软弱，所以这个国家就被咒诅。教会如果遵循神的道，那不听从神的道的就被神咒诅。胡锦涛为什么还没有长大麻风？因为我们不爱主，因为神怜悯他。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这样子两个原因。那我们看见乌西亚的结局，他发怒，他被骄傲所捆绑，所以他来到圣殿要越过他佩剑的权柄，他发怒被他的怒气所充满，所以导致他继续刚硬背逆神。他烧香，他手拿香仍然要坚持烧香，他长出大麻风，他急速的出殿离开了耶和华的圣殿，他被隔离，因为他长大麻风，他住在了好像郊外的一处的别宫里面去，与王宫也与圣殿从此隔离。甚至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从此没有再参与到圣殿里面，像普通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他终身被隔离，然后他死亡。他死亡之后不能埋在列祖的王宫的这个陵墓里面，而被埋在王宫外面的一处野地里面，而且人都指着他说他是长大麻风的。这是乌西亚王的结局。我发现呢，其实乌西亚王跟中，我就想到跟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王是很像的，就是康熙。清代有几个少年天子，顺治是跟乌西亚一样，16岁登基， 康熙是六岁就登基，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干掉鳌拜以后，十四岁亲政，在位62年，他在位乌西亚在位52年，他们都是他们所在国家里面在位历史最长的这个君王。而且也很有意思，乌西亚王在他的当早年敬畏神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位的先知有一位先知就是撒迦尼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当这个撒迦利亚去世以后，乌西亚王就开始骄傲起来。你知道顺治皇帝的旁边有一位很有名的宣教士，汤若望，而且康熙做皇帝呢是汤若望的建议，汤若望建议一定要离这个小孩子，因为他已经发过天花，他离他比较稳当，所以呢顺治就听从汤若望的建议立了康熙做太子。康熙登基之后呢，他的身边也有一位呢对他影响极其大的宣教士，耶稣会的宣教士南怀仁。很多人说康熙可能是中国的最早的一位基督徒的皇帝。我们以前在我们的诗歌本上有一首的诗歌，里面有唱过康熙的诗歌，功成十字雪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我们在写那首主爱在中国的时候万古长夜盼基督来临，宝血永流救赎恩，那个就是福音西来枯木逢春，就是从康熙这一句来的百丈恩流分自西，深裂四崖半夜路，徒方三倍两番机，是讲彼得三次被逐，五千鞭打寸夫裂，六尺悬垂二道旗，是讲到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被钉惨动八海金九品，七言一臂万灵提，讲到十字架上的七言。在这里面你看见康熙对圣经对耶稣福音书是相当熟悉的，但是康熙到底有没有信主呢？康熙再有一首诗是明确表明他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宝，他说百岁万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你活一百岁算起来就是三万六千天，没有生命是最可怜的，你活了一百岁也可能没有生命，来时糊涂去时亡，空度人间梦一场，你口中吃尽了百味，身上穿着朝服，你生在帝王的家，你白玉黄金也枉然。然后最后两句说天门初未，天门久未出人开，福禄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这是他的决志祷告。当然他很清楚的在这诗里面说他接受耶稣基督，不过在这首诗里面前面的感悟当中呢，其实大部分呢还是对人生无常这一切看透了虚空当中的虚空的意义，不过没有提到呢罪。其实对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救赎的生命的意义呢，从这首诗歌里面看出来康熙的认识呢其实不是太大，所以几年以后我们就知道发生了呢礼仪之争。当中国的基督徒说我们要敬跪拜这个皇帝和跪拜祖先的时候，跟罗马的教廷发生了极大的冲撞，康熙与教会翻脸，将所有的传教士赶出中国，从此闭关锁国100年。然后后来天主教会反思这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的梦想终于在康熙的身上要达到，就是造就一位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但是他们后来反思说干嘛嘛，为了那个拜一拜祖先就把君士坦丁大帝给得罪了，你就让乌西亚王烧一烧香又有什么关系嘛，反正他烧完了之后还是你们接着烧嘛，你就让那个康熙他回到家里面
中国人回到家里面拜一拜祖先，然后到山东曲阜拜一拜孔子，然后每年拜一拜皇帝，你有什么关系嘛？只要他同时拜上帝就好了嘛。君士坦丁大帝啊，他可以带来整个这个民族接受天主教，我们现在跑得比新教快啊，你看我们这样一搞，结果最后马里逊就又来了。所以他们有很多反思，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却看到感谢主，感谢主耶康熙与教会分决裂，感谢主罗马天主教会还是持守了最基本的一个的敬拜，他知道他们的权柄跟那地上的权柄哪个最基本的关系，所以感谢主中国没有成为天主教的国家。一位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与耶稣基督的教会擦肩而过，上帝有他的美意，也感谢主有那80个勇敢的祭司在乌西亚王的面前能够来持守那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忠诚。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反思的时候，我们问教会要做什么，我们怎样来看我们跟这个地上的国度的关系。我们其实不太在乎中国是由皇帝来统治，还是由共产党来统治，还是由一个民主的政府来统治。上帝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制度下，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统治者下，我们都一样的来持守神所赐给我们那祭司的权柄，传扬福音，顺服为主的缘故，顺服那地上的掌权者。但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在那一个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国度，在那一个如鹰高飞的那样 的一个世界观当中来看，我们要有身体上的顺从。对，我们在受逼迫当中顺服我们的政府，敬畏他们手上佩剑的权柄，这是家庭教会60年一直在做的。第二，我们要有真理上的判断，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照着神的道向这个世界宣告。第三，我们要有行动上的要求，我们只有一个政治性的诉求，就是让我的百姓走，就是摩西在法老面前的诉求，就是亚撒利亚祭司在乌西亚王面前的诉求，就是罗马教会曾经在康熙皇帝面前的诉求，单单拜主你的神。我们要有审判型的宣告，信主的有永生，不信主的得不着永生，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的神。我们要勇敢的宣告福音，也要以福音来宣告对罪的审判。这就是祭司亚撒利亚当年在乌西亚王面前所做的。那我讲我们还有3点，我们要有福音性的传讲，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无论有会堂还是没有会堂，无论合法还是不合法，我们都要传福音。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有宗教的自由，我们盼望有一天政府可以来承认灵魂的国度不在他的管辖权利以外，但是我们怎样去争取呢？教会不是通过在街上示威游行去争取，教会是通过继续受苦来争取，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来争取。同时最后回到我们要为掌权者来代求，为胡锦涛先生来代求，为所有的共产党员来代求，为成都市所有的公务人员来代求，为手上握有任何一点点的公共权力的人来代求，为掌权者代求，求主使他们以圣灵的感动，他们的良心可以忠诚于他们的职分，忠诚于宪法和法律，并且能够认识这一位神， 知道一切的权柄，一切的公义，甚至世上一切的法律的是非的来源，都在于上帝他的话语，都在于圣经神的启示，都在于耶稣基督万王之王。最后我也今天想有一个想特别请大家为一件事情来祷告，就是在我们当中邓燕姊妹，她的弟弟邓红，她的弟弟邓红来到成都一段的时间，以前常常在外面这个游荡，来到成都一段时间，在教会已经聚会有一段的时间，并且已经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上一个这一周的上一周，邓燕姊妹跟她的弟弟一起去公安局，在公安局里面她自首，承认她在以前曾经参与一个入室的一个盗窃案、抢劫案，所以她今天已经被拘捕。我想请大家特别来为邓红来祷告，为他能够信主来祷告，为他的这个勇敢的行为来祷告，也为这个邓燕姊妹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邓燕姊妹的生命当中，你有奇妙的作为跟带领，你在她的弟弟邓红的生命当中有你的看顾跟保守。虽然他今天在看守所，但是主你诚然已经救他脱离了凶恶。天父，求你亲自的来安慰坚固邓燕姊妹的信心。天父，求你继续在邓红的心中来做那美好的工作。主，求你自己的怜悯，求你自己的恩惠，你的赦免在他的心中。谢谢你使他能够敬畏顺服那在上配剑的权柄，愿意为自己的罪来承受这刀剑权柄的代价跟自己的责任。但是求主你那万王之王的权柄在他的心中，使他得见神的国。求圣灵在他的心中，使他能够在那里不至于被与他同处一时的其他还不认识你的人所影响。求你能够使用他，甚至在他们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我们特别求你主啊，真的怜悯他，使他受到公正的审判。天父，求你在他无论在那公正的一个的结果里面，求你也施恩怜悯他和他的姐姐，还有他们的父母。求你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个家庭当中，使他们得见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国度，那十字架的救恩。你特别恩待他们，特别在这段时间陪伴他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也求你把这样一颗常常敬畏的心、仰望的心放在他们的里面，也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唱《你真伟大》。